程咬金，保本不成，横死的自刎。这下可疼坏了李渊。哎呀，李渊呐，从紫禁城出来，单腿跪在老程的身边，扶着程咬金的大肚子，这路哭啊，一边哭一边悼念：“程王兄，王兄啊，你死的好惨呐、啊！即使你死的不值个，士为知己者死。李世民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我说出来，他犯的是什么罪，恐怕连你都不能饶他呀！你现在不明内情，胡了八粗就为他而死。”可痛杀朕当，王兄啊，你死什么？其实你要不死，咱们好商量啊。这李渊发自内腑啊，这么穷得了，一说好商量，坏了。就见程咬金一不吱声，站起来了。嘿嘿，陛下，臣谢主隆恩。你终于答应了啊！把李渊吓得好像没趴下，定睛一看，程咬金什么事儿没有。你们说你不上回书说他抹脖子了，怎么什么事儿也没有？你看，咱说抹脖子不假，我说的清楚。程咬金先把袍子往脸上一蒙，为什么蒙袍子呢？像变戏法一样。那斧子在里头一错，咔哧一下，没抹脖子，把袍子拉个口子，脖子一点都没受伤。李渊情急之下让他给蒙了，还到现在把肠子都悔青了，再想走为时已晚。这程咬金啊，过来把李渊给抱住了。我说万岁，这回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吧？你可说了好商量，我求你了。李渊心说，程咬金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蘑菇头啊，拿他没咒念。好好好，朕说话算数，你撒手，你饶不饶？你说不饶我不撒手，饶了。哎呦呦呦，这句话比吊金龟都难啊。程咬金趴在地上磕头，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臣代表满朝文武，代表秦王李世民，谢谢陛下，谢谢陛下。哎，程咬金，你先等等，我话可没说完呢。饶，肯定是饶，但是只饶十天，你听清没？两个五天加一块是十天。程咬金，陛下，饶就饶得了，何必十天？别说，别往下说，就是十天。这看在老爱卿你的份上，我实在没办法，换谁也不好使。到了十一天，我还得杀他，我肯定得杀。你同意，咱就这么办；你要不同意，朕说的话可以收回无效，现在我就杀。程咬金也没咒念了，可以说这顿折腾使出浑身的解数，再要不答应，恐怕这事就不好办了。老程又一想，十天也不算短，那么在这十天之中另想良策，有这十天就不愁那十天。行，就这么定。好，陛下，臣谢恩了。那么咱一言为定，您就饶他十天，我谢谢您。好，程咬金，你可听明白了？到时候你再这么耍，我连你一并治罪。你听清楚了吗？听清了，听清了。来呀、啊！传朕的旨意， 释放李世民，大事把他打入监牢，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准探监，不准他跟任何人往来，抗旨不遵者杀。不管是谁偷着看李世民简叫杀。当着程咬金的面，李渊传旨，其实是给程咬金听的，借程咬金之口警告百官。哎呀，一场风波过去了，秦王李世民暂时死中德国，李渊回后宫歇着去了。咱这么说，李渊也是精疲力尽，回的内宫一抽，倒在龙榻上就睡着了。好人也架不住这么折腾，程咬金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在外边见了文武百官，把方才的事情简单地做了介绍。谁不关心秦王的命运？十天里一转眼就到了，可以说是刻不容缓。那么就在当天的晚上，鲁国公程咬金的府里是高朋满座，十至八九的在京官员、文臣武将都到这儿来议事，几乎都来了。老程是居中而坐，其他的人分坐在两旁，大家出主意了，还得接茬想办法救秦王不死。齐国远说话了，这齐国远是贾柳楼四十六友的老十九，排行在十九号，外号人称叫空锤大将。他使那锤个头特大，但是是纸壳糊的，外涂的颜色，所以叫空锤将。他跟程咬金啊经常开玩笑，但这会儿可不是开玩笑，都比较认真。齐国远就埋怨程咬金，我说四哥，你办的什么事儿呢？要求秦你就求到底，你就把秦王彻底给做了，费了这么大的劲才保下十天本，一出溜就到，咱不还得着急吗？你说你怎么就干这种事情？可这一埋怨程咬金，老程急了，我说你那说话呢，你那放屁，刚才保本的时候怎么没你呢？你跑哪儿凉快去了你？哎，十天还少啊，有能耐你去。这下哥俩摸了个半空脸，在座的人一看，赶紧解下，别，都是资家力军，都在气头上，心里都有火，这何苦来的？可这么一说呢，谁都不言语了。房玄龄一看，不说话不行。我说鲁国公啊，这事儿啊，上火归上火，今儿个咱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还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十天的确太短了，眨眼就到，秦王还得掉脑袋。如今咱就得群策群力，想一万全之策，怎么能救得了秦王？是啊，大伙说对，谁都没主意，你看我看你，摇头叹息，简直愁得要命。还得说程咬金，老程坐在那块半天没言语，眨了眼睛，有了。大伙一听，唰，目光全都集中到程咬金脸上了。什么主意？快说！我看这样办吧，方才我瞅了一瞅，你们别不爱听啊，有能耐的都不在京城，在京城的都跟我一样，都是饭桶， 朱金龙非说拉金吗？哎，我说李仁，我老兄弟越国公罗成没在家，我二哥秦琼秦叔宝护国公没在家，大老黑尉迟恭跑得正病起来也不在家，最有能力的我三个徐茂公跑到江南去了还不在家，鬼点子最多的小白猿侯军机这侯老十八也不在京。哎，你说怎么那么小，有能力的都不在却发生了这种事，哪怕有一个在京城跟我联手保秦王不死，我这心也有底，现在剩下我一个人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方才我讲了讲这几人最好有一个能回来的，当然盼他回来没把握，就得派人送信啊，日夜兼程，让他们其中回来一个，我各位以为如何呀？齐国远一听，我说啊，不是我今儿找你的毛病，你说话太离谱，同共皇上给十天时间，就是飞也飞不回来呀、啊，谁都挺远挺远的，怎么能回得了京城呢？有人说是啊，时间恐怕来不及。哎呀，程咬金不爱听，我说你们这不诚心跟我找别扭，现在就得死马当活马治，加快点速度，一边请人，咱一边跟李渊周旋，两头一借劲儿，不就有希望了吗？总比现在这么干等着强。程咬金这么一说，大伙一听言之有理，好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方才程咬金说的这五个人有能耐一点都不假呀，您听过隋唐演义您就了解这几个人了。头一个少保千岁越国公罗成，白马银枪常胜将军，他爹北平王罗毅，罗家为了大唐朝的江山设定，前锁五龙后锁五龙，立下汗马的功劳，所以说罗成要在京里头跟程咬金两个人救李世民不成问题。可惜的是罗成啊回元济探亲去了，一走已经两个多月，对京里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要找罗成往返没有一个月，根本达不到目的。再说这第二位就是秦琼秦叔宝，谁都知道秦琼声望太高了，开国的元凶，瓦岗山兵马大元帅，所有的人看秦琼那都是核心人物，德高望重。近年来秦琼身体不好，到华山养伤去了，秦琼现在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自顾不暇，就能把他找来也不能找。这第三位徐吉徐茂公，谁都知道徐茂公官拜英国公，那是护国的军师，陪王半驾多年，大唐朝的江山有他一半的功劳，但是他奉旨到江南考察前两天，现在在什么地儿不知道，哪儿找去？再有一个就是官拜顶天侯的小白猿侯军机，别看侯军机比前面那几位身份料低了一等，但是侯军机行事多谋，有特殊的本事，他跟李渊感情之后意气相投，侯军机要在京里也好办事。还有一位官拜兵马大元帅的尉迟恭尉迟敬德， 尉迟恭学心杠杆呐。要讲究这套书，还有《隋唐演义》，你要交朋友就交尉迟恭，那是红脸的汉子，那位朋友真是两肋插刀，学心杠杆。尉迟恭是元帅呀、啊，现在没在京城，干嘛去了？奉旨到河北正定府兼修大佛寺，走了三年没在京城了。您看看，这几位有能耐的都不在，现在到了关键时候，程咬金把他们都想起来了。人一看可不是吗？怎么那么巧？该着秦王倒霉呀、啊！现在。按程咬金所说，死马当活马治，由房玄龄执笔刷刷点点给这几位分别写了书信。咱说了五个人，只写了四封信，为什么？行穷病重，担不得沉重的这件事保密，不能跟他说。另外四位分别都给写了信，王君可就说：“四哥，我派人
不，你派人我不放心。去，把程喜儿他们给我叫来。”
说话间，上来四个人，都是程咬金眼前最可靠的心腹人，他们是程福、程禄、程喜儿、程寿。程咬金当面交代：“你们每个人一封信。”按上面的地点前去请人，记住啊，就是实际性，就说非也得把他们找着，必须亲自把信交给本人。我再说一遍，可就是十天的期限了。如果信交不到本人手里了，耽误了这事情，你们就撇回来了啊。这四位一听就咧了嘴了，脑袋瓜子多大呀，这不要亲命一样。但是没办法，主人这样交代了，大伙纷纷退下去，领路费，准备干粮袋，准备水葫芦，选快马起身。那年头交通工具最快捷的就是战马了。那程咬金呢，单独把程喜儿给留下，那三位先走了。程咬金拉着程喜儿的手：“喜儿啊，你给谁送信啊？我这封信是到河北正定请大帅尉迟恭。”“
对，
从路程看来，你是最近不过，也是最有把握的。喜儿啊，辛苦点，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你身上了。”啊，这样，你到那只给你四天到五天的期限，从时间上算，尉迟恭赶回来正好十天，保本还来得及，要耽误一天可就毁了，你明白吗？奴才明白。哎，还有，你骑着我的卷毛猴大肚子郭国红，你骑着我的宝马去，听你的。
是，
程喜儿怀揣着书信，急匆匆到了前边，领了路费，带好了水葫芦、干粮袋，把宝马牵出来。程喜儿心里说话：“五天呢，要人的命一样，我怎么的也赶不到。”但是豁出去了，他也知道事在紧急，从内心讲，他也不愿意秦王死啊。哀见旁人回府听信儿，咱暂且不说，该说程喜儿分身上马，扬起鞭打，啪！卷毛猴大肚子郭国红一看，主人急我都舍不得打我，你这是干嘛呀？哦，跟我过不去，看看我的脚力如何，来吧，让你看看我大肚子郭国红脚力究竟有多快。再看大肚子郭国红，精力乱炸，皮条跑跑，把脑袋一拨了，尾巴一撅，哎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一溜烟就见不着。程雪就觉得两耳生风，就这样还嫌慢了。要不说得使会心腹人，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程雪真是好样的，不服主人的重托，渴了喝口水，饿了吃口干粮，食不可解，咽咽大肚子锅锅红，给他拌点草料，马上就起身，日夜兼程。书说简短，这马就像飞起了一样，四个蹄都离了地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程雪掐着手指的盘算，终于在第六天头上来到正定府。等进了城，程雪都下不了马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回马站到帅府的前头，哎我的妈！守门一看，有人认识他，这不是程总管吗？是我，是我。您这从哪儿来？从京城来。找大帅吗？哎，正是。大帅何在？哎呀，大帅没在府里头，现在在工地呢。那好吧，烦劳你们给我带个道，我要亲自面见大帅，有急事找他。啊，好了好了。人家抽出一个人在前面引路，又出了城到工地。奶奶说工地干嘛？修大佛寺。嘿，这大佛寺工程浩大，三年了基本完工，现在大殿、二殿、配殿全修好了，就剩一座山门还没修。上万名工人正清理工地，正在那打扫呢，碎砖乱瓦、锯末的木头块，另外遍地的遍地、平整的平整、绿化的绿化，都在这忙着。离大佛寺不远有一座土丘，上面有几棵树木，大帅尉迟恭正在高坡处在那儿监工。天气挺热呀，尉迟恭又胖大，就怕热，因此脱了个大光膀，光着脚，穿双拖鞋，下身呢穿着大裤衩，也没系裤腰带，把腰一捻一捏，往大椅子上一坐。有几名清兵在旁边给他打着扇子。尉迟恭往工地看着，一看工人干的是热火朝天，大元帅心里高兴了，三年挂零没回家呀，家里的情况怎么样还不太清楚，也不知道京里头发生什么事儿没有，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战争结束了，太平年月会有什么事儿呢？嘿嘿，大佛寺的工程结束，回家喽。尉迟恭正美着呢，突然那名亲兵带着程雪来了，两个人架在土坡上迈不了步了。程雪来到尉迟恭近前，赶紧跪倒：“大帅，大师傅来了！”啊！尉迟恭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